会成为我真
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愿你在我们的心中设立你的宝座，让我们的心被你的荣耀完全充满，让我们的眼目完全被你吸引，以致我们在世上没有所爱慕的，像刚断奶的孩子躺在他母亲的怀里，看到的只是你的容颜。啊，就心满意足，求你给我们信而顺服的心，敬畏你，尊荣你，得着智慧和能力来行走天路。求你祝福生命跑者团契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个也不落下，一起快跑跟随你。让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好，跑者团契的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晚上平安。欢迎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学习啊！我感觉我们每一天两章，每一天两章读的圣经很快，我们很快读到了撒母耳记。撒母耳记是记载了也其实也是我们大概到了历史书的一些环节啊。让我们能够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然后我们常常，读到历史，当然，那个朱老师是历史专业的哈，我们在这里有点，更让我们看到，以色列民的历史的时候，让我们今天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和警戒。人有时候常常看到历史的时候，却并没有把历史的一些主要的信息作为我们今天的警戒，常常会，看着历史以史为镜的时候，却并没有让历史的讯息成为我们今天的一种提醒，反而是有时候会继续的重蹈 历史的这个覆辙哈，当然这是过往的历史。我们希望透过读以色列人的历史，更成为我们的提醒哈。我们今天会分享《撒母耳记上》的13章和14章的这2章的经文。我们先来看一下这2章的大概的脉络哈。13章，主要记载的是扫罗的试炼和失败啊。13章其实，是记载的整个扫罗他的在经受这个过程啊。1到4节呢，记载了整个战争的一个导火索。其实13章、14章很快的记载，扫罗登基的时候是40岁啊，然后开始了发生了战争。然后5到7节呢，就记载了在扫罗在绝境中的一个危机啊，因为以非利士人在征战，在跟以色列人征战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个悬殊的军令，还有当时百姓的一种惧怕，这是扫罗在面对的一个处境当中的一个危机。当然，在这个危机的过程当中，8到12节呢，让我们看到扫罗在面对这个处境的时候是怎么样来应对的呢？他擅自的越权献祭哈，因为当撒母耳告诉他，让他在那里等，等到撒母耳到了以后才要献祭，但是他是迫于5到7节里面让我们看到了他这个绝境的危机的时候，他自己就擅自的越超越了撒母耳跟他说的这个权利。其实王是没有资格献祭的，是只有这个先知撒母耳才能够在这个时候献祭的，所以当撒母耳来的时候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啊，所以他这样擅自越权的一个行动呢，导致了13到15节的一个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他的这个王位就不得再延续啊，所以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守的话，耶和华会建立他的王位，但是耶和华已经寻得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也就是他，扫罗的王位要废除啊。所以接下来16到23节呢，让我们看到，的是，整个以色列在这个他，扫罗的军队的一种极度的匮乏的一种情况。所以整个13章让我们看到是扫罗在面对这个军事战争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考验和他自己的失败，以至于他接下来让整个以色列百姓陷入到了一个困境当中了。14章呢，有出现2个人啊，一个是扫罗，一个是约拿单哈。因为13章的背景让我们看到，当以色列百姓面对这个僵局的时候，约拿单，扫罗的儿子约拿单他并没有灰心哈，所以他其实跟扫罗形成了一个极鲜明的一个对比。然后这个十四章里面，让我们看到是两个对比，两个领袖啊，一个是扫罗，一个是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哈。然后14章呢，1到15节是约拿单的信心和主动的出击。我右边放了一张图，是在这个背景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两个哈，就是悉尼的悬崖跟这个剥削的悬崖，其实在面对非利士人的这个，他们的处境的时候是非常，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但是约拿单在面对这个处境的时候，他并没有灰心，而且面对这个在悬崖处境过程当中的时候，他仍然选择了依靠神，用信心来主动的去，迎向非利士人。所以，接下来是16到23节，因为14章蛮长的哈。今天我也会主要会分享1到10节的经文哈，所以接下来16到23节呢，这一长段在讲什么呢？是在讲到扫罗的混乱和趁势的追击啊。16到23节，当发现非利士人在这个征战当中被打败了以后，然后扫罗开始出现这种混乱的情形，他开始要去追赶这件事情啊，所以接下来在24到35节呢，就是发生了在这个战争以后呢，扫罗开始发出了一个 愚昧的誓言，然后这个誓言是跟约拿丹有关系的，因为这个誓言是就是他们不可以吃，战争里面不可以吃东西哈，所以这个时候约拿丹呢，因为战争过程当中太饥饿了，所以他就吃了树上的蜜哈，然后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跟他父亲的这个誓言就起了冲突，所以约拿丹的无心之失哈，当然这个。你会导致约拿丹的性命可能在这个事件当中，他会受到了一些亏损哈、啊。然后36到46节呢，是盲目的求问与骨肉相残的危机。扫罗说：“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抢夺他们。”这是其实是扫罗在这个战争的开始，或是后面的过程当中，他并没有求问神，然后，其实37节有记载，他扫罗求问神说：“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不可以？”这日神并没有回答他。扫罗说：“你们百姓中的长老都上到我这里来。”然后他就开始用自己的方法在做事情啊。其实，在37节这里记载，扫罗求问神，他并不是真切的在求，或者是说神给他回应的时候，他并没有听神的，或者说，因为经文37节说，这是神并没有回答他，但是他38节的行动告诉我们，他其实就是照着自己的心意在做事情，所以他这个求问是盲目的求问，并不是真切的求问，然后接下来导致的是骨肉相残的一个危机，然后让整个又陷入了一种僵局啊，所以最后的一段47到52节呢，是扫罗王朝开始进入了一个衰败的一个情况。其实整个13到14章非常快速地记载了扫罗开始登基，然后他开始面对敌人的一种攻击，然后他怎么来应对的这个过程，然后最后14章的最后记载了他整个的一个败。败落哈，其实他整个的核心主要是因为他那个盲目的献祭哈，所以这一段呢，也让我们更多看到他自己的失败啊，一直让我们今天得以受到提醒。整个我们今天早上会来主要看14章的1到10节，我们刚才看到其实1到16节这一段是整个记载，1到15节是记载了约拿丹的勇敢，也就是在整个记载约拿丹的过程，但时间。因为经文有点太长，我就节选了10节哈。整个这个是聚焦在约拿丹跟扫罗的一个对比，题目是树下的徘徊与山谷的跨越哈。谁方便带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吗？
我来。
淑萍好，谢谢。
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父亲。扫罗在基比亚的近边，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在那里有亚希突的儿子亚希亚，穿着以弗得。亚希突是以加达的儿子哥哥，非尼哈的儿子以利的孙子。以利从前在示罗做耶和华的祭司。约拿丹去了，百姓却不知道约拿丹要从一口过到非利士防营那里去。这一口两边各有一个山峰，一名剥削，一名西里，一峰向北与密谋相对，一峰向南。与加巴相对，约拿丹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的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约拿丹说：“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是他们看见我们。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
好，谢谢淑萍。 这一段呢，让我们看到了两个很鲜明的对比啊，树下的徘徊就是扫罗，然后山谷的跨越是指向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他能够跨越这些问题和险阻，然后勇敢地去面对敌人。所以今天这一段呢，主要是让我们看到1到3节是。约拿丹的行动与停滞是与那个扫罗的停滞的一个鲜明的对比，而4到7节呢是地形的险阻与信心的宣告，是指向约拿丹，而最后8到10节呢是约拿丹寻求凭据与坚信神的主权，这也是让我们看到在今天我们面对困难、面对挑战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做选择哈，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些的细节。1到3节呢，其实这个有一日，约拿丹的儿子约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对不起，约拿丹主动的来面对非利士人的这种的征战啊，所以我们刚才简单回顾了一下13章的一个背景，所以来到14章的时候，面对非利士人的严密的压制的时候，约拿丹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选择主动的走向非利士人的敌营。经文在第一节的最后一句话说，但他并没有告诉父亲啊，他只是告诉旁边拿兵器的少年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去啊。他并没有告诉父亲这句话，表明了其实他知道，也就是约拿丹知道。扫罗此时的悲观与消极可能会阻碍这次凭信心出发的冒险。其实是在面对非利士人的这种其实他们非常强大的一个过程里面的时候，扫罗有点悲观和消极，也是因为扫罗的悲观和消极可能会影响约拿丹的这种冒险的行动，所以他并经文在这里说，他并没有告诉父亲他要去到非利士人的营地里面去哈。所以约拿丹的主动跟扫罗的停滞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第二节经文说，扫罗在基比亚的近边，然后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面，跟随他的约有600人。经文在这里其实刻意的描写他坐在这个石榴树下面跟随他的仅仅只剩下了600人，这不仅其实描述出了扫罗在战略上的战战兢兢与无所作为，更暗示了扫罗王朝的衰落和受困的一种局势啊。其实只剩600人，其实对于非利士人较大的庞大的数字来讲，人数是非常少的，所以这也体现出了扫罗在面对这些战争的时候，他其实是恐慌也好，或是就是消极也好，悲观也好，都表明了他自己在战争当中的这种的想法。接下来第3节的经文在这里记载了一个特别的一个祭司的一个背景啊，亚斯突的儿子亚西亚穿着以弗得，这个亚西亚是谁呢？是以利的孙子啊。小括号里面解释为什么要特别提到以利呢？以利家族是曾经还大家还记得在撒母耳记上最开始的时候，以利家，这个受到神的审判，他是一个被废弃的一个祭司的体系哈。其实以利的儿子，被废弃，然后以利最后死掉。其实这经文在这里提到这个祭司的时候，其实也是标志着，虽然扫罗他身边有这个神职人员和以弗德哈，但是扫罗的宗教信仰，他的整个对神的一种信心，已经沦落为一种外在的寻求平安的一种工具哈，好像把以弗德把祭司放在他的旁边，他就能够得到这种神的保护，这种心灵的平安。其实实则上，扫罗他已经失去了真正的属灵的洞察力和信心的动力，就像当时的以利一样，当时以利在面对以色列百姓的整个情景的时候是一样的，他已经失去了跟神那种，用我们今天的话讲，他已经失去了跟神的关系，他只是有这个空的祭司的这个躯壳，却失去了跟神同在、跟神亲密关系的这种的实际啊。所以扫罗在当时十四章给我描述这样场景的时候，同样也是这样的一种的情况。那么面对扫罗的停滞跟约拿丹的主动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1到3节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 属灵的机会往往是属于那些愿意迈出信心第一步的人哈，所以当然迈出这一步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约拿单为什么可以勇敢的迈出？他说我们要去到那个腓利士人的营地去呢，这是一件非常充满挑战的事情。有可能他去了就回不来了，也有可能他在这次，这个战争当中就被敌人包围了，然后他就没有办法，他的生命可能就会受到危险。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仍然还是选择主动的踏出去这个信心的一步。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他面对这个敌人也好，面对这些危险的处境的时候，他的信心是来自于哪里呢？那我们看第四到第七节的时候，经文其实在第四节描述了这个环境的艰难。当他走到这个营盘的时候，约拿单要从一口过到腓利士人防营那边去。这个一口两边有山峰啊，我们看一下右边的这个图，这个是剥削的悬崖和悉尼的悬崖。这其实。经文在这里为什么要特别记载这两个山峰呢？这是在描述，腓利士人防营位置在居高临下的一个易守难攻的一种状态。我们从人的角度看，其实两个人要去偷袭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啊，他们要穿过这两个悬崖哈。从事实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两个人其实是几乎是不可能，有可能他们还是会被腓利士人抓获也好，或者是死在这个悬崖的过程当中，也都是有可能的。然后，经文接下来说到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什么呢？让我们看到的是约拿单他的信心的所在。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的防营那边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约拿单称呼腓利士人为未受割礼的人，这不仅仅是称呼，更是，约拿单建立信心的所在啊。其实为什么他叫未受割礼人？因为他们，以色列人他们是神与以色列百姓所立约的一个身份的确定是，他们是与神，他们是受过割礼的人，所以他的信心所在是因为他的身份是隶属于神对他们的拣选。接下来他说，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其实。当时的约拿单只有几个人，两个人，他跟他旁边拿兵器的人只有两个人，所以这展现出来他约拿单深信这个战争的胜负不在乎人多人少，而在乎是神自己啊。所以，这个时候约拿单的焦点已经从看到这个环境的局势，包括腓利士人，我的鼠标，和腓利士人他们的人多，包括这个地形环境的险恶的过程当中，已经从这些外面的问题转移到了神能够行万事，而且超过了人多人少的这个问题。所以，当约拿单的眼睛定睛于神自己的时候，他才能够有勇气、有胆量、有信心。能够去面对腓利士人这么重大的一个挑战啊，甚至是在战争当中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常常读圣经、读历史书的时候，常常会发现，神能够在不可能的过程当中行使，我们用我们今天的话叫神迹，在战争当中使人得胜。其实神一直在寻找合神心意的人，能够其实是。真正相信神的人哈，然后接下来一段非常暖心的一个画面是拿兵器的人对约拿单说什么呢？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行。这个少年人的回应呢，是其实让约拿单更有信心。随你的心意行吧，我必跟随你。这句话其实非常的重要，这一句话。因为这个少年人的回应其实体现了信心的感染力。神已经为约拿单预备了一个能够同生死共患难的一个属灵伙伴，这个伙伴能够给约拿单在前进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大的动力和助力，让他能够去面对腓利士人的这个征战的时候，他是。心中是不仅有神的同在，他其实身边有同伴一同的前行，所以这让我们看到。 真正的信心不是来自于盲目的自信，而是因为对神，而是信神他自己本身。而且让我们常常看到，为什么约拿单有这么大的信心，而他的父亲扫罗呢，却在做事情的时候总是唯唯诺诺，然后畏手畏脚，然后在面对很多的处境的时候，并没有听从神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哈。然后接下来最后一段呢，让我们看到是那个约拿单在寻求凭据于坚信神的主权。当他面对这一次的征战的时候，他寻求是从神而来的凭据哈。这是接下来第八到第九节哈，约拿单说我们过去到那边是他们看见我们。就是更又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决定哈。当然，这个约拿单的决定并非是鲁莽的决定，他提出让敌人看见约拿单和他的这个同伴，并且设定两种可能的对话处境哈。其实是接下来的第九节、第十节是两个条件的句子哈。如果说他们若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那边去。我们就站住。然后接下来第十节说，他们若说你上到我们这里来，这是两种处境哈。其实如果非利士人说你们站住，这说明敌人其实已经放松了警惕，且占据了主动的位置。如果非利士人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呢，在军事上这属于轻敌和傲慢的一种表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约拿单可以对这两种处境，其实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哈，这个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约拿单在向神寻求凭据的一个过程。约拿单将敌人的傲慢邀请，也就是第二种情况，你让这两个人上到非利士人那个地方的时候，这种傲慢的邀请作为神做工的凭据。最后第十节说，如果说神这样做的话，他就看到了耶和华已经将非利士人交在我们手里了。这是一种其实是典型的将这个主权完全的交给神的行为。其实是，无论是他们站在那里也好，或是他们上到非利士人那里，这两种情形，最终做事情的结果是在神的手中哈。所以约拿单把行动的最终的决定权交给了神。神所允许发生的环境的回应，这也就是说，其实最终这件事情怎么样来发展呢？是约拿单把这个行动的主权交托给了神。一旦他确定了，无论是 A 或是 B，一旦他确定是神的心意的时候，他就绝不退缩。这也是约拿单非常坚信的，他勇敢的能够前行的一个动力。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原因吧，让我们看到。约拿单之所以他能够在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后面会看到整个战争的一种得胜啊，其实约拿单这样做的时候，为接下来的整个神迹性的翻转，在这次战争当中和以色列人的大获全胜埋下了伏笔。这一段让我们看到信心并不是消极的等待，不是说我们有信心，我们信靠神啊，就坐在那里等。不是这样子的，从约拿单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信心是积极的顺服神，而且是勇敢的去往前走，而且是有具体的行动的，而且最后是把主权交托给神。这一段呢，1到10节的这一段，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核心的信息：真正的得胜不取决于人多人少，或者是有精密的武器，像非利士人，他们有很多的很高大的这个。战士很有精密的武器，他们也有很多的人，但真正的得胜让我们看到不在乎这些。其实约拿单只有几个人，两个人啊，只有他跟这个他身边拿兵器的人。但是呢，神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他们能够最后取得得胜，这取决于他们对神立约之爱的绝对信心以及勇敢的回应。他们知道他们是神所拣选的百姓，他们坚信。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勇敢地往前走，勇敢地去面对敌人对他们的攻击。所以这一段对我们的提醒其实是蛮重要的。无论我们今天在面对外面的困难也好，还是面对属灵的征战也好，我们不要惧怕，也不要去觉得外面啊，这个仇敌好像这个问题多么庞大啊，这个仇敌多么的强大，而是坚信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是神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就像， 一个战士一样，可以站在那里，可以，即使我们一个人也是勇敢的，可以去面对敌人的攻击。接下来有三个思考问题，第一个是，这个是指向了第一段哈，扫罗还记得扫罗在哪里吗？他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面哈，约拿丹在哪里呢？约拿丹去跨越了整个山谷的挑战，去勇敢地向非利士人发出挑战。所以这一段对我们的提醒是，让我们去打破石榴树下面的暗影，勇敢地跨出信心的一步。对于我们今天的一个行动上来讲，是尝试主动地为一件拖延已久的事情跨出第一步。或许是你身边的一个人，或许是你很久没有办法放下的一些事情，打一个电话，一个问候，一个关心，或者是饶恕你心里放不下的那个人。停止我们用等待时机来作为逃避的借口，好像扫罗一样哈，就坐在那个树下面，因为可能面对庞大的非利士人，他不敢去面对这个挑战哈。让我们去打破，在我们生命当中，或许有很多我们现在需要迈出信心的一步的这个行动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在面对强大的压力之下的时候，尝试将祷告的焦点聚焦于神自己啊。当时，约拿丹在面对外面的地势的险恶也好，面对非利士人的强大也好，他并没有退缩，而是将他的焦点转向于神自己，因为耶和华是神，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在我们每个人，我不知道大家现在面对各种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处境或面对的时候的心态是如何哈？但是每一天在面对这个职场的危机也好啊，无论你现在面对经济的压力也好，或者家庭的矛盾，或者是亲子的关系，或许等等，在你觉得感受到压力的时候，尝试将你的焦点，将你眼睛的这个专注点从困难当中转向神自己，这会让我们成为一个巨大的动力，去跨越这些问题和挑战，以至于像约拿丹一样，可以去胜过非利士人的这个的冲击，以至于他可以带领百姓，以色列百姓进入到一个得胜的一个境地。最后的一段是让我们看到在其实约拿丹在面对这个非利士人的挑战，他并不是盲目的去做哈，而且或者是他也并没有退缩，在盲目和胆怯之间，约拿丹其实在寻求凭据哈。如果是神看到非利士人是让他们站在这里呢，还是让他们去到非利士人营地过程当中，他在这个寻求印证的过程当中，把主权交托给神。其实，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寻求神，或者是在面对挑战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个清晰合理，并且将主权交托在神手中的一个凭据的计划，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心安的一个决定，更让我们坚定这个最终的事情成就是在乎神，而不在乎我们做了什么。所以在环境在整个事情进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坚信神他自己的主权哈，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这也是让我们稍稍看到一点点神的主权，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 A 或者是 B，无论这件事情怎么样往前进展，都让我们可以勇敢地站在跟神站在一边，因为真正的得胜是在乎神，不在乎人多人少哈。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然后剩下的时间留给大家。然后欢迎大家对于13章、14章，或于对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的一些回应或是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和回应。
谢谢 Linda，也报告一下，今天美西周五的傍晚6点半，中国时间的周六早上9点半，会有我们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第8讲的内容。今天的第8讲呢，我们会讲一讲基督徒的婚姻观啊，这个叫做最深的啊，这个最亲近的人最深的功课。我们是有一本书，提摩太·凯勒的《婚姻的意义》这本书是一个读书会的形式，欢迎你准时参加，谢谢。 欢迎大家一起提问，一起交流。
我想问一些问题，听得见吗？
可以。
可以。
我就是想问，就是这两张里面，他在制签的时候，就制出是明明是扫罗，没有遵从神的旨意，然后做了很多糊涂事，但是为什么制签制出来的是约拿丹呢？
你说的是哪一节？
是在我们读的，等一下，看一下，
是不是在扫罗起誓以后，然后撤出的是约拿丹来？
对，扫罗起誓以后，然后约拿丹不是吃了蜜吗？
对。
然后之后呢，扫罗又做了一些其实都不合神心意的事，哎，不光是做这个不让人这个，那后来他们之前说他想要询问神，他要不要下去追赶亚非利士人？那个神说，神没有回答他，然后他们就说谁犯了罪？那结果制签制出来的是约拿丹，我就在想说，明明应该是制
扫
签
罗，
制出来的是扫罗呀，然后这样子他会真的知道他所做的错事，但是却制出来是约拿丹。
这跟那个事有关系，因为我明白你的意思，应该受惩罚的是扫罗，但是为什么约拿丹撤签撤出约拿丹？因为在这个我是。经文记载的14章的24节这一段，因为在他吃，就是在约拿丹吃了这个蜜之前呢，是约拿丹起誓了，在战争当中是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就是这个，因为扫罗叫百姓起誓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约拿丹在不在，约拿丹有没有听到，但是接下来其实约拿丹在。因为他们极其困乏，哈，然后所以众人进到树林里面，然后约拿丹就取了蜜吃，因为他们怕，其实百姓是没有吃，怕害怕，所以他没有吃。约拿丹没有听见啊，就27节有记载了，约拿丹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所以约拿丹并不知道这个誓言，然后他就把蜜吃了，然后吃了之后呢，其实。他之所以撤出是约拿丹来，是因为约拿丹在起誓，在。扫罗起誓之前，他吃了起誓之前，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他吃了这个蜜，当然他跟这个誓言有关系，就是虽然他没有听到这个誓言，但是他吃了这个蜜，就是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为他需要，因为经文其实在这里记载，百姓在外面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他们很疲惫，很饥饿，他们需要食物。然后27节，约拿丹没有听见，然后他就伸出手中的杖，然后吃了这个蜜，然后眼睛就明亮了。然后其实这个时候，百姓有一个人说：“你父亲曾叫百姓严严的起誓，如果吃什么的话，就严严的受到咒诅。”你前面提到为什么应该是约拿丹是应该是扫罗受到咒诅，因为前面是扫罗做了这一系列的错事，糊涂事啊。当然13章记载那个糊涂事，是因为扫罗僭越了主权。因为 Summer 跟他讲说，你要等到那个时候来到才献祭，但是扫罗并没有等到那个时候来，然后他就擅自自己把这个祭献上了。其实是他按捺不住了外面这个百姓的压力，包括腓力斯人这么强大，其实他是非常紧张的一种状态，他并没有等到 Summer 来。他其实是他刚献完祭，Summer 就来了。主要其实约拿扫罗的。主要的问题是，他并没有等候神，而约拿丹的这个事件是跟扫罗的起誓有关系的。当然，这个事情也是为什么撤签撤出了是约拿丹呢？其实也让我们显明，约拿丹做这件事情，多少有点不妥。但是他那个时候是极度的疲惫，然后吃了这个东西，眼睛很明亮。其实这个包括后面百姓为他求。求这个赦免也是有极大的关系，因为他带领百姓征战得胜了哈。我不晓得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想要问问题和回应吗？
应该会有一个问题哈，是关于那7日，好像从经文上来看，是那个13章第8节说，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但从这个经文来看的话，是撒母耳迟到了，等了7日，他还没有来。所以感觉上，当然扫罗自己是不能献祭的哈，他是王，所以这儿肯定是错的。但同时，撒母耳也是错的呀。撒母耳没有按照所约定的
时
日
间。
期来，才导致了后面的，好像光就去惩罚扫罗去了，似乎有点对扫罗，我感觉有点背了，把撒母耳的
背
锅
锅
也
了，
背过了。对，而且这个惩罚很重啊，让我看着都心惊胆战的。另外，我对这个7日，正好在前面第10章第8节，因为之前提到的7日只有在那里提到啊。第10章第8节是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7日，等我到了那里，指示你当行的事。”我不知道这两个是不是一回事，还是不是一回事。如果不是一回事的话，那个。圣经在这里没有交代他啥时候跟他约了7日是怎么样子的前因。如果是一回事的话，我有点惊讶。好像因为这个是发生在扫罗刚刚遇到撒母耳，还刚刚开始的这个历程啊。那实际上那时候，扫罗还没有。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好像还扫罗还没有正式的被那个在众人面前高立为王，好像这个事情发生的是很早的那个阶段啊，所以我稍稍对这2个7日，心里面有一点迷糊啊，想听听你跟朱牧师和大家的意见，包括另外也是撒母耳。撒母耳迟到，导致扫罗做错事。那撒母耳如果一直不来，那扫罗就一直干等嘛。然后等着等着，百姓都没了，都走光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扫罗真的就什么都不能做嘛？我觉得这儿撒母耳不按日期来，也是有他很严重的责任跟后果在哪儿的，好像全被扫罗一个人背锅了，是我的感觉啊。我问完了，谢谢。
我刚刚查了一下啊，就是，你刚刚提到了那个《撒母耳记上》第10章的第8节，其实这里的七日哈，就是13章的第8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啊，就是《撒母耳记上》第10章里面最起初的时候，撒母耳高立扫罗的时候，给了他一个明确的指示，这个背景就是刚才提到的第10章第8节，你要等候七日，等撒母耳到了那里，指示扫罗当行的事情，这是有这个背景在。这个七日就是撒母耳在之前，就第10章的时候，神其实给他设立了一个定规和期限，但这个七日真正扫罗等的是这个七日怎么来界定呢？其实是为什么神接下来对他的惩罚蛮严重的，是因为他等了七日，但并没有等满七日。接下来撒母耳来的时候，其实是在第7日的末尾来的。而扫罗献祭的时候是在第七日的 骑士中间并没有等满七日啊，所以这也是，其实为什么是七日呢？神其实对扫罗用这个七日的时间对扫罗进行一个终极的测试，来看看扫罗是不是真的信靠神，是不是真的用顺服的一个行动来等到撒母耳来到啊。但其实，在这次的试验当中，让我们看到扫罗其实是失败的，面对非利士人有战车三万辆，骑兵有6000，步兵多如海沙。这个时候，以色列百姓是极度的恐慌。经文其实说到这个14章的时候，在扫罗身边就只剩下600人了。其实他是非常恐惧的一种状况。这里的七日对于扫罗来讲是一个终极的考验。有解经家说，这里面的七日，其实，并不是撒母耳晚到了，撒母耳其实是按着这个七日到的，只是说在七日的末尾到的，就是他马上满七日的时候到的。但在这个时候，扫罗其实在面对强大的非利士人的这个影响下，他已经心理防线已经崩溃了，所以他，勉强哈。经文其实在12节的时候，13章12节，所以为什么扫罗献祭？所以扫罗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啊。”这个"勉强"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其实带有强行压制、过度克制的这个意思，是哎呀，我就勉勉强强的我来把这个祭献上了。恐怕这个事情接下来他其实没有等到撒母耳最后，没有等到七日的最后一刻。其实是在面对这个外面的强大的压力之下，哎呀，好像是啊，快点把这个祭献了，然后就怎么样了？这个时候其实，是在扫罗在面对这个理智的这个界限的过程当中，他逾越过去了，所以这也是接下来为什么他的审判这么严重的一个原因，其实是他面对环境的恐惧压制了他对神的顺服，所以他等了七日，他却没有等满7天啊。其实我们经文其实并没有很强烈的让我们看到，好像其实13章第10节，他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这个时间点其实只差了一点点。他并没有说是这个关于这个七日的问题，其实是让我们看到再耐心等候那么一点点就可以了。但是却因为扫罗面对环境的恐惧其实压倒了他对神的顺服，他其实并没有完全对神的不顺服，而是在这个面对这个环境的巨大的挑战和压力之下，胜过了他内心对神的一个信心和顺服的一个选择。所以这个七天其实对于扫罗来讲是蛮挑战巨大的一个测试。当然，让我们看到的最终结果，他并没有得胜啊，所以其实神也是在让我们常常看到这个考验的时候，扫罗的失败并不在乎他没有等，他等了，只是他并没有等到最后。就是我想到一节经文，就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一节经文啊。其实他再耐心等候一下子就可以了，他前面好像等了98%、99%吧，但是没有等到最后的那个，等到 summer 来啊。其实这个等了满七日啊，经文可能并没有，中文里面可以看的不是那么明显。其实在这个七日的这个里面，更多的让我们从上下文整个的历史脉络里面，让我们看到扫罗的最终的失败是在最后这一点点，他再耐心等候一点点就可以了。第10节其实经文非常清楚的，刚献完祭，其实就没有差很长的时间，他什么牛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就放上去献上就可以了。但是他刚献完祭，summer 就到了，就只差这一点点。这个解释可以吗？
所以你认为萨马尔并没有迟到，是在第七日的时候啊？但
对，然后
我看这里还有一个可能性，是扫罗等了七日，他没来到第8日，扫罗还是来献祭了哈，因为他等不下去了。然后刚献完，萨马尔来了，就是他是啥时候献的？这个时间点是具体的时间点并没有写得很清楚哈啊，
是。
我似乎觉得都有可能，但你讲的我也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他可能就真的三班其实并没迟到，只是要满7日，就像我们等一天，我们指的是24小时，而不真正是不仅仅是说第二天一大早就要怎样了。 对，这个可能性，我想也许会更大，要不然我对萨摩尔还挺不满的，因为觉得，
背
那
锅
个，
了。
对呀、啊，我说你迟到，你让那个谁来当，他做的不对，可是那时候能怎么办呢？对于前面你讲的那个等七日是第十章一样的七日，我还是有点不太确定，因为我又翻回去第十章看，萨摩尔让他等等七日，这个是发生在那个扫罗刚刚遇到撒母耳之后的事，那如果是从那个时间来算七日的话，这好像撒母耳还没有真正的在众人面前被高立为王，只是sorry，那个扫罗还没有在众人面前被高立为王，只是撒母耳。在第十章的第一节，拿了瓶膏油倒在他头上，是私下的，那个就职典礼还都没发生呢。应该，到第七日就已经到了，扫罗要带兵去和非利士人作战了。这好像如果是发生在那个第13章，发生在那么早的这个时间上的话，似乎有点儿不太感觉好像这个时间点中间还发生应该发生了那么多事儿，对吧？好像有点不大能够契合得上。还扫罗被正式高立的时候，前两天讲的还被他还躲在那个中间阁楼还是哪里，他不肯出来的哈。那个这会儿都已经出来带兵打仗了好像这个时间我感觉有点对不上似的哈。
所以你说的意思是第十章第八节，Summer 跟他说的这个7天，然后中间有跨越，对吗？
应该这个的发生距离到第13章的发生，应该起码过了好几年吧。扫罗连儿子都可以带兵打仗了，这个都已经过了很多，挺多年的了吧？但是我唯一找到的让他等七日是，第
是
十
在
章
第十
第，
章第
对，除非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又有一次三班让他等了，圣经没有记载啊。我就是在这里稍微，
第十章第一节，撒母耳拿膏油倒在扫罗头上，就已经是高立他为王了。只是他并没有显在众人面前，或者没有显在百姓面前，因为这个高王的这个行动嘛，在以色列中间有三种嘛，一个高立为王，就是膏油在一个人的头上代表的这个权柄，其实。在第十章第八节这个背景上，应该就是十章第八节中间，因为其实是撒母耳记包括记载的时候，它并不是按着时间的顺序来，不就是完整的那个就是一二三四五六这个次序来的。当然，13章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跟这个第十章的第八节这个你等候七日，我个人觉得是有关系，因为当时有可能中间其实11章、12章中间穿插了这么多内容，可能它是有点交叉的记载，在叙述上来讲。
这个时间上啊，因为13章的第一节就说扫罗登基的时候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所以这
跟
个
七
作为
天对
王
不上哈。
至少是2年的时候，但所以第十章讲的的确是扫罗刚刚碰到撒母耳的时候，的确是时间上是隔了蛮长一段时间是没有错了。不过我是这样看哦，就是说。因为从这个第十章的这个到几甲，这个预先这样讲，中间这2章并没有再讲到说扫罗有到几甲，一直到13章才有到几甲，所以即使隔了超过2年以上，我觉得这个七日这个概念，我想还是存在的啊。那我还是讲一点，就是说一般那个以色列人他们讲的7天哦，就像说耶稣是什么时候3天复活。其实不是整整24小时乘以三哈，他们是从这个，比方说礼拜五的下午这样算第一天，礼拜六算第二天，礼拜天早上就算第三天了。所以一般这个七日可能就是说有6个晚上，过6个晚上这个就变成第七日了。所以就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 扫罗等了7天，可能就是等到那个第7天的早上看不到，他就觉得心里着急了。那个沙漠可能第7天的事，比方说下午到怎么样，这是一个。
哎，
另
有
外一个，
可能。
我觉得扫罗之所以犯罪，其实重点不在于说怎么样，就是说扫罗认为有没有献祭是军事得胜的关键。啊，他认为献祭这件事情是军队得胜的关键。可是撒母耳讲的他，或者神的旨意，并不是在于说，
献不献祭？
献不献祭，好像任何人献祭都可以。神的意思不是这样的，神的意思是这个要合他心意的这个君王。那呀，并不是献祭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得胜的关键，这他的重点好像不太对。
对，我觉得 Robin 的回应可能更直接一点了。其实神要的是他是不是听从跟以前 Samuel 说的那个话，并不是在乎他献祭本身。对于扫罗来讲，他真的要的就是我献了祭，就好像认为神就同在了，他们的征战就能得胜，以至于他能够为什么他迫不及待的要把这个祭献上的原因，但实际上他忽略了。神的重点是让他在神面前是不是一个真正顺服神的一个人，所以接下来神把他废掉，起寻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就是大卫的时候，他是完全合神心意的，就是其实并不在乎说大卫也有犯错，对吗？但是他其实是合神心意，是在乎他即使在犯错的过程当中，他仍然在寻求神的心意。但是对于扫罗来讲，14章让我们看到，其实他有在求问神，但是神给他回应的时候，他并没有去听神的话，这个是重点。他其实是好像在我们假意上的啊，我要寻求一下神，但是神给我回应的时候，我并没有听从神的回应，而去继续的自己在做选择。
我也觉得那个刚刚若冰的这个补充对我非常有启发。那个扫罗要做的好像是外在的形式，而神真正要的是我们顺从、顺服的心啊，在那里。对，所以这个献祭这个形式本身，如果不是神要撒母耳告诉他的，他实际上他的内心是更看重形式的。啊，这也是为什么被神舍弃的主要的原因吧？我想，那个关于那个撒母耳记13章一开始，这个我看了一下中英文，我觉得还挺蛮有意思的，因为中英文的意思几乎完全不一样哈。那个不同版本的话，和合本说，扫罗登基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也就是扫罗42岁的时候，对吧？然后那个NIV 的英文说，Saul was 30 years old when he became king, and he reigned over Israel 42 years。你会看到这个两个的，是翻译是完全不同的。我在想，可能也是原文。那个话的意思是不是就是不是太清楚的哈、啊？在这里，一个说他是40岁登基，一个是说他30岁当王哈、然后一个说他当年是42岁，一个说他总共统治以色列42年，应该是原文没有讲清楚还是怎样啊？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在这里对不上。
对，谢谢美美的问题。我发现我们大家一起提出问题的时候，总是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学习收获啊。对，我刚刚借着美美的问题之后，我也看了不同的版本。其实现在新的版本当中，我看的这个环球圣经译本里面已经把它调整成跟英文一样了，就是扫罗登基的时候年30岁，他为王统治以色列42岁。所以这里到底是40岁还是30岁？在不同的版本当中都有，英文当中也不是统一都是三十岁。我看到另外的美国标准版本当中又写的是40岁开始登基啊。 所以有可能是抄本的问题。大家知道，现在我们有的这个圣经，主要是这个翻译过来，以及呢参考的就是留下来的抄本，所以不同的抄本可能有不同的记载。那回到前面的两个问题，我觉得，扫罗呢这里等撒母耳等了7天，跟他后面的这个启示呢，其实是反映了同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扫罗其实是为人是有一点的怎么说呢？有急躁没有足够的这个忍耐等候。这里的7天，我想更多的是让我们看到刚才琳娜也已经讲了，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扫罗是君王，君王的职分跟撒母耳作为祭司的职分。在这种公共献祭里面是不一样的啊，也就是说，其实撒母耳没有到，没有到怎么办？没有到仍然不是扫罗来献的这个时刻啊，因为他们不同的身份。对照他后面的这个启示来讲的话，这个启示是非常的仓促的，并没有先求问神所以如果把两个事情加起来来看的话。也是回应了这个闪灵的问题啊，就是后面的其实实际上是扫罗自己的这一个血气的这个启示。按照约拿丹讲的，如果是大家能够有吃东西再去击杀敌人的话，那就可以得胜的更加的彻底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个责任啊，像耶佛他啊，那士师他把女儿献上，然后14章里面抽出这一个。约拿丹来，约拿丹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吃这个蜜，反而要被这个差点险些要把约拿丹杀死啊。后来在民众的这个呼求之下啊，这个才免掉死。其实都是看到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很警戒的一个信号，我觉得在扫罗的身上。
我补充一句，梅梅刚才这个扫罗登基的时候到底是多少岁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是真的存在有抄本的问题。我刚才看了一下，在13章不同的译本，为什么有人说是30岁，有人说是40岁？不同的译本有不同的选择，就是其实在原文里面并没有30，也并没有40这个数字，它只有一个年。具体到底是30年还是40年？其实，在不同的抄本或是为什么不同的作者选择了不同的年份哈，有人是扫罗登基的时候30岁，或者有人选择的是40岁的时候，就是存在它原文里面没有这个数字，是原文只有一个年那个字哈，所以，这个点呢，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纠结他到底是30岁登基还是40岁登基，只是说接下来说他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发生了，然后接下来去了基甲的事情，包括接下来的一个记载，因为，在历史书的记载里面，其实存在这个抄本问题也很正常，因为就是关于这个数字的问题，大家没有必要很纠结，到底是他登基的时候到底是多少岁，可能有一些史料我们可以具体去查，他到底是多少岁哈，这是我们需要去做一点功课，去做一点研究的。但是这个不影响我们，今天对我们生命的影响，包括我们今天看到扫罗他为什么失败，被神废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当然大家看到这些问题是对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提醒，让我们更多看到一些细节。梅梅真的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一个读者，我每次听到他的问题，都对我一个，我其实并没有专，我并没有注意到，读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就是他提出来的时候，更就让我们和我的头脑里面很多东西就可以连在一起哈。谢谢美美，你的提问非常好。
谢谢琳达哈，那我就奇怪了，那原文里都没有提他多少岁，为什么各个版本非要脑补一下把这个话加进去啊？对吧？
脑
那
补。
那你就不要那句话不就好哈？也许有的发现的是有还是怎样，或者不应该多加的哈？对，我提的问题有时候可能比较偏。是正好自己读到了，有点不清楚，就拿出来问了。对，谢谢大家把自己的问题都拿出来哈。 我什么都问，也鼓励大家，有问题都拿出来问。那个，我觉得是一个共同学习探讨的时候哈，谢谢琳达的鼓励。
对，
那
其
我
实
们。
也有后面的抄本，就把那个省略了，就像是最早的时候是缺失的一样，对，也有这种做法，也有，对。
对，这个就回到了圣经研究里面的经文鉴定的问题啊。可能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拿出来不同的版本对照一下，然后分析一下不同的作者为什么会是30，或者是为什么是40的一个原因。这个是圣经学者们他们有已经做了很多研究的。当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些撒母耳记上的一些释经书，或者看不同的学者他们为什么有不同的选择。
我提供一个版本给大家。其实，大概是，100年前就和本同期的另外一个版本啊，或者说更早，四约是浅文理新旧约圣经里面，他就讲到4年，就是约瑟的那个事啊，4年扫罗为王，然后就写下去，即为以色列王2年。所以这个就是。刚才美美建议的这个希望的版本啊，就是不讲他几岁的时候才走亡，然后呢，30跟40呢，是一些翻译的人学者他的一个推测的一个年龄，所以我觉得我们除了这个灵修啊，这一个默想啊，已经进入到研经这一块哈，也蛮好的，大家这样，
确
神
实，
要回应还是？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祷告吧。
对，我
罗
也
老师，
在。
还有刚刚打断你刚才，我刚刚打断你，很抱歉。
没关系。对，刚才我看到闪灵开的麦克风，
哦，
是要说话。
呀，我是想要问的是，就是说刚才也提到，就是美美，我觉得美美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这个人哈，她真的，我是觉得我们在学习圣经当中是应该有一个这样子认真的心态，不是说是去钻牛角尖，但是我觉得对经文的这样子一些上下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是很重要的。那其实呢，这个问题呢也是好多。也是很多一部分人为什么不完全信靠圣经，他们的原因。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完全信靠圣经，而是说呢，他们的所去，他们的原因是，是觉得，因为我们都是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他是有这个一致的。你要信圣经，你就应该每一句话都相信，right？但是圣经里面的有一些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有一些的不确定性，或者是有一些的这样子的人，那就是说，那他们很多有的人就是觉得，这个圣经这么多版本，然后这么多的东西，虽然是神默示的，是不是人也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把它加了进去？所以的话，是不是圣经应该每一句话都相信？那就变成有一个 confuse 在里面，我觉得这也是好多人他没有完全相信的其中一个原因。
好，谢谢，那个谢谢大家的这个回应啊，讨论啊，我想都非常好。其实我们慢慢的好像是在进入到这个研读圣经的这一块啊。其实昨天，我在一个神学院的线上课程讲这个旧约导论第一课的时候，就在讨论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啊。所以大家看到不同的圣经版本当中，其实给我们一个信号，最简单的。来回应刚才闪灵的问题，就是第一个方面，我们相信圣经无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指的这个原文啊，这个原来作者写的时候，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感恩圣经在翻译抄写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非常严谨的。第三呢，我们要留意的是不同的翻译版本啊，会有差异的所以也不用太拘泥于某一个字节啊，因为有。不同的翻译版本的时候，让我们有更加的这个综合的比较的来接受啊，不要， 不要纠结于这个三十四十哈，这个路，这个那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就好啊。这个重点这一个这个真理不是说30岁40岁啊。好，谢谢大家，哎，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大家觉得呢？好不好？那我来开始啊，大家有感动就接上来，然后呢，请Linda 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结束祝福的祷告，嗯。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13章、14章里面又看到你圣经所要告诉我们的，让我们也警戒自己，不要过于这个急躁，求主来帮助我，来学习忍耐、谦卑，等候你的功课等候在你里面，求主也帮助我们，也赐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我们谢谢你今天接着领导姊妹跟我们在你的福音的讲解，也求你赐给我那真正顺服你的心，而不单单是在外在形式上像扫罗那样来勉强做什么，而是全心全意的单单信服你，单单仰望你，顺服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你们。
恩主，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常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到扫罗他一开始的时候对你的顺服，在面对强大的压力的过程当中的退缩，以至于他人生的失败，以至于他王朝的失败，主啊，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帮助我们在扫罗的身上可以去学习，让他的失败成为我们的警戒，帮助我们每个人都学习真正的顺服在你面前的功课。主，我们真正所要的不是徒有的外在的宗教仪式，你所要的是让我们真心从内心里面对你完全的顺服。帮助我们每个人去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虽然很困难，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压力、挑战，以及我们每个人属灵生命里面真实的问题存在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去学习信靠和顺服你，并不是口头上的，而是让我们实际内在我们生命里面对你完全的顺服。主啊，帮助我们今天，在新的一天，或者在国内的弟兄姐妹，他们晚上休息的时候，让我们在面对新的问题和挑战的过程中，成为一个顺服主的人。正像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灵修经文一样，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让我们去学习面对征战，面对困难，面对问题，像约拿单一样，可以勇敢的去面对环境，因为我们深信，是你拣选了我们，我们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在面对属灵的挑战也好，面对现实的困难挑战的时候，让我们也能够真正靠主去得胜，并且得胜有余。你正像新约里面，你告诉我们，让我们穿戴全副的军装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靠主站立得稳。而面对各样的挑战，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你的身上，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身上，不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有多么的勇敢，多么的有信心，而是因为我们信靠神你自己，帮助我们今天的学习、生活、工作都常在你的面前，有你的保守，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被建立，我们的行动在不断的顺服里面被增加。感谢主将你的话赐给我们，感谢你带领生命跑者团契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坚持每天的灵修，每天的读圣经，也感谢你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思想的碰撞，以及我们对你话语的深度的理解。也帮助每一位，继续保持这样的热忱，对你的话语的追求和渴慕，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每一天都有成长和长进。感谢主，继续带领我们今天的生活、学习都常在主的面前。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荣耀、感谢、颂赞都归给主。祷告、仰望、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